天啊，你们知道最近那个新闻有多疯吗？我今天在店里做咖啡，连平时只聊去哪买菜的大妈都在聊马斯克的 SpaceX 要上市了，说估值快2万亿美元。我的天，2万亿美元究竟是几个零啊？
确切的说，是17500亿到2万亿美元之间。如果要具象化这个数字，它超过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整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不过，关注这些表层数字，是极其低效的信息处理方式。
可是大家真的很激动啊，连我男朋友那种平时抠抠搜搜的人，昨天晚上都跑来问我，我们要不要把定期存款解约去凑个热闹，买一点股票。他说这是普通人这辈子唯一一次跟着马斯克飞上太空的机会了。
这是典型的市场情绪带来的系统性偏差。作为散户，你们在公开市场上能买到的流通股只有总股本的3%左右。这就像是在一个20000人的体育场里抢50个座位，完全是承销商为了炒作而人为制造的筹码稀缺。
3%？那不就是饥饿营销吗？我以前在百货公司卖限量版粉底液就是这个套路。故意只摆2罐在柜台上，后面仓库其实堆得满满的，然后告诉客人再不买就绝版了。
这个比喻的逻辑非常自洽，而且真正的问题在于流动性压力测试，也就是航天工程里说的最大动压期。等挂牌几个月后，内部员工和早期投资者的股票解禁，庞大的抛售潮涌现，普通散户就会成为高位接盘的算法分母。
太真实了吧，那我们这种普通打工人凑这种破兆美元的热度有意义吗？感觉就像站在橱窗外面看别人吃米其林大餐，除了流口水什么也得不到。
如果你把目光锁定在股票代码和发行价上，确实毫无意义，那都是金融市场的杂讯。但 SpaceX 真正的价值不在于财务报表，而是一套极其优美的物理学第一性原理，以及一套能够向下兼容的底层算法。
等一下 Aiden， 你说的第一性原理和底层算法听起来好高级，但这个对我们普通人有什么用？难道能帮我明天早上多卖几杯咖啡，或者帮我解决下个月的房租吗？
它能解决比房租更底层的系统性危机。今天我们不聊怎么买股票，因为按照你们目前的现金流模型，大概率也买不起。我们要拆解的是这家地表最强公司背后的硬核生存逻辑。
好，各位听众，今天我们不教大家怎么当韭菜，我们要在这期节目里借用马斯克造火箭的思维，把它变成我们解决职场、感情和生存焦虑的实用工具。准备好重启你们的大脑了吗？
首先，我们需要输入第一个核心参数，新建的材料迭代。这是整个 SpaceX 计划中最反直觉，但也最符合底层逻辑的决策。
星舰，就是那个要在未来把人类送到火星上的超级大火箭吗？我记得新闻里说它巨大无比，像一栋摩天大楼一样高。
没错，星舰高度超过140米，满载时质量高达5000吨。最初，工程团队理所当然地选择了现代航天工业的标配材料，先进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碳纤维听起来就很贵、很轻、很高级。我记得很多跑车，甚至是顶级的公路自行车，都是用碳纤维做的，对吧？有钱人的标配。
对，碳纤维具有极高的强度重量比。在航天领域，减轻舰体自重意味着可以增加有效载荷。但经过严密的数学与物理演算后，马斯克做了一个震惊航天界的决定，全面废弃碳纤维。
废弃？为什么？这就好比你本来打算买个爱马仕的包包出门，结果出门前突然把它扔进垃圾桶。
因为这个爱马仕包的试错成本太高了。航天级碳纤维每公斤原料成本约135美元，但在火箭制造中，有1/3的材料会变成废料，这导致实际应用成本飙升到每公斤200美元左右。
每公斤200美元。如果星舰有5000吨那么重，那光是买材料，这钱加起来不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吗？难怪要换掉，根本烧不起这个钱啊。
这正是物理经济学算力的体现。所以他们转向了一种看似古老、笨重，甚至有些廉价的替代方案——300系列工业级不锈钢。
不锈钢？等等 ，Aiden， 你是指我家厨房水槽，还有五金店卖的那种铁桶的不锈钢吗？用这种东西去造飞向宇宙的火箭，会不会太草率了一点？
这就是被大众认知遮蔽的物理真相。不锈钢的成本每公斤只要3到4美元，从每公斤200美元降到3美元，这是数量级上的成本暴跌。
天啊，这就等于是放弃了爱马仕，转头去夜市买了一个几块钱的环保帆布袋，但是便宜没好货吧？不锈钢那么重，飞得起来吗？在太空中不会坏掉吗？
这就是最美妙的物理变量。火箭在太空中会面临摄氏-270度的极低温度，传统钢铁在这种深低温下会变脆，像玻璃一样容易碎裂。但富含铬和镍合金的不锈钢展现出了相反的物理特性。
相反的特性？难道它在冷冻库里放久了，不但没坏，反而还升级了吗？就像某些保养品要放在冰箱里才会发挥最大功效。
这个比喻不完全准确，但在低温下的确发生了强度的跃升。不锈钢在深低温环境中不仅不会脆化，它的结构强度反而会大幅提升 50%。这种极度抗冻且越冷越强的韧性，让它成为容纳超低温推进剂的完美容器。
越冷越强？我的天，这听起来简直太神奇了。这不就是那种你越打压我，我反而越强大的逆袭爽剧主角吗？
从金属学的物理特性来看，确实如此。而且因为材料强度在低温下大幅度提高，工程师可以把钢板削得非常薄，厚度降到极限，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它原始密度高于碳纤维的重量劣势。
各位听众，听到这里，我突然觉得膝盖重了一斤。你们在职场上，或者在生活里，有没有见过那种典型的碳纤维迷思？
你是指哪方面的表现？
就是很多人非常焦虑，拼命去考各种看起来高大上，但实际根本用不上的证书，买昂贵的套装，去高级餐厅打卡拍照，把自己包装得非常精致，就像那个每公斤200美元的碳纤维。
这是一种典型的高成本、低容错的自我过度包装。
没错，这些人看起来无懈可击，但是他们的抗压能力极差。老板稍微说中两句，或者客户提了个修改意见，他们就立刻崩溃了。稍微遇到一点挫折，折损率就极高，直接罢工或者裸辞。这不就是造价昂贵又容易报废的碳纤维吗？
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加工工艺极其复杂，一处微小的隐性裂纹就可能导致整体结构的灾难性崩塌。
对啊，所以我从你这里学到的算法推论是，我们普通人在现在的生存危机里，应该采取不锈钢策略。
确实，不锈钢的高韧性和低成本，让 SpaceX 可以承受无数次的炸毁测试。如果用碳纤维，炸一两次公司就彻底破产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降低单次试错的成本，是保证系统能持续运行的关键。
完全同意，遇到大环境的寒冬，那些平时看起来土里土气的基本功反而能救命。当职场或者生活进入-270度的极寒状态时，不锈钢人反而能展现出比平常高出 50% 的韧性。
这是一个非常优美且自洽的生存法则。抛弃虚荣的冗余设计，追求极限环境下的结构稳定性。这让我想到了 SpaceX 的另一个核心板块，也是目前支撑他们现金流的庞大系统。
终于要讲到赚钱的部分了吗？我最喜欢听赚钱的逻辑了，快说快说，他们是怎么靠不锈钢赚出20000亿估值的？
不是不锈钢赚钱，是星链。 这占据了他们总营收的 61%。 星链目前在地球轨道上有10000多颗卫星，但我最着迷的不是它的商业模式，而是它的激光星际链路技术，简称 LSL。
激光星际链路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里用来发射死光毁灭地球的超级武器，这个东西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总不能用来帮我烤面包吧？
传统全球网络高度依赖海底光纤电缆，光在光纤里传输，必须穿透玻璃介质。根据折射率的影响，光在光纤中的传播速度只有真空中光速的1/3左右。
等一下，光速不是宇宙中最快的东西吗？难道它在海里的电缆里游泳也会觉得阻力太大游不动吗？
介质的密度决定了波的传播速度，但在地球低轨道的真空环境中，星链的激光束不再受到任何实体介质的折射率阻碍，可以直接以每秒约300000公里的真空物理极限光速运行。
真空光速，所以星链的网络比我们地上的网络还要快。那我是不是就不用每天看着咖啡店的点餐机转圈发呆了？
这不仅仅是网速快慢的问题，最核心的突破是它的网状路由能力。信号传到太空后，可以直接在多颗卫星之间用激光接力传递，完全不需要触及地面的传统网络基础设施，最后直接投射到目标用户。
完全不需要碰触地面，也就是在天上走 AIP 通道，直接跨过大半个地球。
是的，
这就意味着信息可以在不经过任何地面中间节点，不被拦截和延迟的情况下，实现绝对的点对点传输。这也是我当初选择辞职的一个重要参考模型。
等等， Aiden， 你辞去那个年薪几百万的科技大厂架构师工作，难道是因为办公室的网速太慢，让你不能打游戏吗？
当然不是，
我是受够了代码和指令在办公室的层层传递中被严重扭曲。每一个部门主管，每一个产品经理，就像是光纤里的玻璃介质，它们带有极高的折射率。
我懂了，你的意思是，你本来写了一套完美的方案，结果经过老板、主管各种乱七八糟的会议，最后传到执行端的时候，已经面目全非了。
没错，在复杂的组织架构中，一条简单的指令从发起者到执行者，要经过多层折射，每多一层折射，就会损失大量的有用信息，并增加巨大的延迟。这种不完美的逻辑折射，是对系统的极大亵渎。
我太懂这种感觉了，我以前跑外送的时候，遇到那些大楼的保安、物业，还有写字楼的前台，层层设卡。顾客说放门口就行，前台说不行，必须登记，保安说不能上楼，折腾一圈下来，外卖全凉了。这些人就是高折射率的介质。
这个生活中的算法模型非常准确，人类社交中的中间人往往会制造大量的无用噪音和延迟。星链的激光技术本质上就是消灭了这些中间介质。
这根本就是人际交往的减法啊，大家听懂了吗？地面的光纤网络就像是我们生活里的办公室政治、亲戚的闲言闲语，还有那些只会消耗你的无效社交。
从系统架构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中间节点都会增加丢包率和延迟。
太准了，每一个中间人都是一个拖慢你人生速度的折射点。你想做一件事，跑去问七大姑八大姨，每个人给你一点意见，最后你的梦想就被折射到水沟里去了。
所以最有效率的沟通模式是建立自己的激光链路。
对，我们要找到真正懂你的人，建立你和他的星链节点，进行点对点的激光沟通，不要试图讨好所有人，绕过那些会消耗你能量的地面实体，保留你最纯粹的沟通频宽。
在这个前提下，你的情绪和逻辑才能以真空光速进行传输，达到效能最大化。但这还需要一套极端的执行准则来配合，也就是马斯克在内部推行的5步工作法。
5步工作法听起来像是减肥操的名字， 这该不会又是那种要人每天早上5点起床，洗冷水澡，对着镜子大喊我最棒的成功学毒鸡汤吧？
不，它是一套极其冷酷，摒弃所有人类软弱情绪的工程迭代算法。第一步，质疑每一项需求，拒绝盲从前人的经验或行业标准，除非你能用物理学定律在底层证明它。
这个我喜欢，就像很多客人跑来抱怨为什么我们的拿铁不能做成去冰又完全满杯，我说因为去冰就是会少一部分体积啊，这就是物理定律，难道要我加自来水给你吗？
你的反驳非常符合物理事实。第二步是这套算法的核心，删减流程与部件。马斯克有一种极端的减重逻辑，他认为每增加一克无用的重量都是对火星愿景的背叛。
每增加一克重量都是背叛，这人是对体重有多大的容貌焦虑啊？造个火箭连一克都要计较，不觉得活得很累吗？
在航天动力学中，每一克的死重都会指数极地消耗推进剂，所以他宁愿接受火箭在测试台上爆炸，也坚决拒绝保留任何未经实战证实的安全余量。
爆炸？等等，他造的可是价值好几亿的火箭，直接让它炸掉，老板不会气到高血压发作吗？
这叫博卡奇卡精神，也就是快速迭代，快速失败，用真实的爆炸取代纸上谈兵的理论计算。这也是算法的第三和第四步，简化并优化，以及加快迭代节奏。
我感觉我的人生就是不断的在博卡奇卡测试场里爆炸，做过保险、外送、化妆品专柜，甚至现在在这家快倒闭的咖啡店，每一次换工作，看起来都像是一次人生大爆炸。
从传统社会的评价体系来看，你的职业路径确实充满了系统性故障和不可预测的解体事件。
喂 ，Aiden， 你可以不用讲得这么直白，我很受伤的。但我后来想想，如果我不去试，我怎么知道我卖不出去保险？这其实就是快速迭代，对吧？
是的，
快速非计划性解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爆炸，其实是获取真实工程数据最便宜、最快的方法。这比你在大脑里模拟一万次失败的可能，却永远不按下执行键要高效得多。
这绝对是戳中很多人的痛点，很多听众总是抱怨现在的工作烂透了，或者遇到渣男渣女，但在脑子里把辞职或分手的风险模拟了一万遍，就是不敢踏出第一步。
因为人类的大脑会本能地夸大损失厌恶的参数，从而导致行动瘫痪。五步工作法的最后一步才是自动化，在确认设计完美无缺后，才去放大它的生产规模。
所以给听众的建议就是，把生活当作敏捷开发，不要害怕失败和爆炸，回家检视一下，大胆删减掉那些只会消耗你却不产出价值的流程，比如无用的社交，或者消耗你的恋爱关系。
斩断冗余的代码，系统才能轻装上阵。
不过 Aiden， 我这里有一个灵魂拷问，我这个人就是极具批判思维。
请提出你的反向逻辑。
大家现在都在造神，说马斯克多伟大，多么敢对抗传统体制。他不是还经常在网上吐槽美国政府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吗？那他这种白手起家的钢铁侠，真的完全不靠政府吗？
这是一个非常精准的数据盲点。如果你仔细拆解 SpaceX 的招股公开说明书，你会发现一个巨大的悖论。在说明书中，政府这个词反复出现。
政府？他不是很讨厌政府，管东管西吗？怎么招股书里全都是政府？难道他其实是个傲娇，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
如果从现金流的角度追溯，马斯克的商业帝国底座其实是建立在他最鄙视的官僚体制之上的。回到2008年，当时猎鹰一号火箭连续三次发射失败。
哇，连炸三次，那公司岂不是要破产了？这种连环爆炸案，投资人估计早就跑光了吧。
确实，到2008年底， 公司的资金几乎燃烧殆尽，马斯克面临彻底破产的深渊。但在第四次奇迹般的发射成功后，就在当年圣诞节前夕，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就是 NASA, 送来了一份大礼。
让我猜猜，是不是直接给了他一大笔钱救命？就像小说里常写的那样，千钧一发之际，天降财神爷。
NASA 与 SpaceX 签署了一份价值高达16亿美元的国际空间站商业补给服务合约。这份政府合约直接把 SpaceX 从破产悬崖边拉了回来，并确立了他们作为政府可靠承包商的地位。
16亿美元，我的妈呀，原来钢铁侠的起步资金也是靠抱政府大腿抱出来的，那现在呢？他们现在这么有钱，应该不需要靠政府了吧？
根据公开说明书的揭露，直到2025年 SpaceX 依然有将近五分之一的营收是直接来自美国联邦政府各机构的采购，包括国防发射任务和军用星链服务。
太打脸了，所以说一个天天喊着要精简政府、大骂官僚体制的硅谷狂人，自己最核心的公司居然是靠着纳税人的钱和政府合约养活的，这反差也太讽刺了吧。
这就是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它说明了一个残酷的商业物理法则，即使是地表最强的理想主义者，也必须懂得如何合法合规地利用现有体制的资源，来为自己的系统输血。
我觉得这点特别值得大家记下来，很多人觉得自己怀才不遇，觉得世界配不上自己的清高，就不屑于去争取资源，结果梦想还没起飞，自己先饿死了。好了各位，今天的脑洞时间差不多了，太空经济20000亿的估值听起来离我们很远，但今天拆解出来的底层逻辑离我们每天的生活很近。
参数虽然复杂，但算法的核心逻辑是守恒的。
今天蹭了这个破兆美元的 IPO 热度，但希望大家带走的不是对买不起股票的财富焦虑，也不是对科技大佬的盲目崇拜，
而是面对不确定性时的系统容错率。
没错，无论你现在是处于人生的低谷，就像2008年那个快破产的猎鹰火箭一样，还是面临每天还不完的账单和生活压力，记得，与其做易碎的碳纤维，不如让自己变成一块坚韧的不锈钢。
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不锈钢的属性会为你提供 50% 的额外生存强度。
同时，清理你身边的环境，拔掉那些干扰你、消耗你的地面光缆，建立你自己的星际激光链路，找到那些能和你以真空光速沟通的同类。
作为今天的最后输出指令，请各位在关闭这期节目后，找出你生活中一个未经验证的假设，或者一个完全不需要的零件。
然后呢？
然后，执行删除程序。祝各位的生存算法今日运行顺利。
大胆地删掉它，不要怕爆炸，生活就是一场不断重启的冒险。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下期见。